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二5月19号的早晨，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的时间。那吴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星期一呢就让万峰老师先打招呼，大家会想念他的。星期二呢就让刘芳老师先打招呼，大家也会想念刘芳老师的。
哇，我想不用先打招呼也会想念的。
是的是的，这句话实在回答得太好了，太经典了。那么文慧因为天天在这里，好像呢早上已经习惯呢跟大家呢守在一块儿啊。那么现在7:31，您好吗？今天早上起床有没有起床气呢？
嗯，
另外呢起床之后有没有照照镜子呢？有没有对镜子里头的你自己呢打声招呼，说早上好啊，笑一笑，然后呢也对我们的神呢笑一笑呢？
嗯，是的是的，笑脸的迎接神，然后神也笑脸帮助我们。
是的是的啊。那不管今天情况怎么样啊，您现在那边的天气怎么样，您心里头的状况如何，我们都希望这一小时啊，我们呢专心的一起来享受节目的内容，透过节目的内容呢，我们向上与神亲近，我们向旁与弟兄姊妹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在节目当中呢交流互动。
嗯，是的是的。那早上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呢我们应该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温度也越来越高，
是
啊，这个阳光呢也越来
越来越灿烂，
越灿烂啊。同时也可能是这个雨突然很大
啊，雨呢也越来越丰富了。
对对对，越来越就是觉得哇，完全失控的状态。
对，那也要提醒就是呢，最近呢咱们内地的空气报告呢，就说呢这个空气里头的杂质比较多了，
嗯
啊，可能没有前阵子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
解封了吗？全都出来了。
对对，所以呢这个空气就糟糕了。那么请大家呢戴口罩，一方面是还是呢要注意新冠肺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空气现在的确是有点糟糕。
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出来以后，这个环境没有办法一下子适应这个突变哈。
是。
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其实是真的方方面面的哈。不管是在疫情前中，现在是比较后期的时候哈，又有新的问题可能出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空气
的问题。
对，然后还有呢，其实可能我们突然要调整节奏回去工作啊，或者说要面临一些新的开始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
对，当然我们更要关心的就是呢今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啊，他们的毕业礼怎么办呢？他们的工作怎么样呢？因为这下半年完全被打乱了，所以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找工作，以及呢我们知道因为疫情带来的一些呢公司企业呢可能他们没有接到订单，他们呢可能就倒闭了，
是
又或者是裁员了。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其实呢这个失业大军呢还在增加当中，这些都会影响呢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生活啦，老百姓的生活啦，社会的一些状况啦。所以请大家呢也切切的纪念咱们的国家。
嗯，是的是的。好像昨天的数据来看呢，在美国已经是有超过150万的人就确诊
感染，
对，
确诊
那死亡已经是超过90000了哈。
对，
那我们其实现在或许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关心国外的情况，但是其实刘芳有一些小伙伴还在哈，
对，
在国外。那其实呢，我有陆续收到一些消息，就是可能有一些真的是可能知道刘芳有一些心理咨询的这个学习哈，那就来问我说。 我真的觉得好像很难受，
是、
就是甚至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哈、啊，就是
胸闷头疼，而且人在他乡会更孤单，
对对对，就真的是不能出门啊、
嗯、
而且呢，就是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学业或者工作哈，
是，
那就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去适应啊、
嗯
然后就是也有很多事情就是吊在那边不确定，
是，
就很多的不确定，就比如说他们可能要。你到期要办这个逗留的签证啊等等、
嗯、是，
但就没有办法进行，
对啊，你怎么去办呢，现在都不能出门 对不对、
嗯、
我们可以明白的，因为呢当初呢武汉封城的时候很多地方呢也是封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象你又不能出门工作，如果你一个人在他乡就更加的孤单了、
嗯、
那像刘芳老师说的啊，如果他还涉及到签证问题，
嗯，
那他不办的话他就是非法拘留，
对，然后又不能马上回来，
对对、啊、那现在没飞机，
对，是，
有的话你就想想你回去之后你还隔离，对不
对,
对，好多好多的问题。那所以联合国呢就说了啊，新冠疫情呢或者会造成严重的精神健康危机，那这是在5月13号所公布的一个公共卫生里头的一些新闻，就指出呢新冠疫情不仅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威胁、
嗯、
也增加了心理痛苦、
哎、
例如失去亲人的悲伤啦、
嗯，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真的你想想看、
嗯、
现在找工作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呢联合国的秘书长呢古特雷斯敦呢他就呢督促各国要采取应急的措施解决疫情大流行期间的精神卫生问题。
嗯，是的是的，那现在其实在我们的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领域的投入其实是不多
的、
嗯、
挺大
的，
我觉得挺大的，你觉得不多？
占疫情总开支平均仅占2%
哦，
那当然就相对来说就不算多了，
对，是的，
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觉得比起前几年有一些明显的好像啊、
嗯、
大家有心理干预有什么求助，但实际上在整个人口的比例或者说整个疫情的投资的总况来看其实是比较少，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问问呢在我们当中啊特别是在湖北武汉那边的家人们啊，你们的情况还好吗？那有没有一些呢心理上的一些情绪的问题，
嗯嗯，
那需要呢吐一吐呢，那千万不要觉得呢这个不好意思，因为呢心理上情绪上受到一些的干扰产生一些的症状或问题是很正常的，就像我们的生理情况一样啊。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呢像我们内地的吉林舒兰那边、
嗯、
啊情况也是很紧张，我们也是要祷告、
嗯、
我想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呢除了呢我们啊希望呢就是更多人注意，那么有更多的预算投入其中、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希望更多人信耶稣、
嗯、
以至于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真正的心灵医治者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出埃及记14:15。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让我们勇敢地往前行，即使在黑夜里几乎看不见路的时候也要往前走，我们向前奋进的时候路就为我们开了，就像穿过森林和山的路径通常都是窄小的，有时神叫我们做一些事，除了他的吩咐以外看不见任何亮光和照明，但是认识神的道路的人即使处在黑暗里也能找到路。以色列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但他从不缺席，他有时隐藏在黑暗里却不会远离我们，主不会把不需要的担子放在你身上，他的要求也不会过于你的力量所能担当的。他叫彼得从海面上走到他那里，因他已经在不平静的海面上把力量给了彼得。若是井中干涸，他不会叫你去取水；若是石头太重，他不会叫你去挪动。主每次叫你做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时， 他早已为你准备了足够的力量，只要你听命去做，就必成功。往前走，主在你的前头招呼你，他也在你的后头支持你。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首小朋友唱的诗歌来送给大家，让我们也一起呢来回想刚才听到的古中清泉刁老师所说的啊，神给我们的那总是我们能受的，因为呢神会帮助我们。
嗯，
哎，我们呢就看到了啊，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齐安弟兄一上来就说呢啊，有一则消息讲到呢这个地震的事情。是的，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呢昨天晚上呢9:47在云南昭通那边呢有5级的地震。
嗯，
那目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就看到呢重庆的荣阿姨说呢，一打开电脑这个消息就来了，说呢
目前只是死了一个人哈，但是应该还有其他受伤的情况。
对对对，
那就希望呢这个灾情不要再扩大了哈。
是是，那宗弟兄也特别提到，有没有四川的听众呢？
嗯，
因为现在干旱的情况怎么样？
是，
对，我们就看到了有地震的消息，我们看到了有干旱的情况啊。所以呢我们就真的请大家呢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第一，如果您在当地哈，您有经历，那请您告诉我们状况如何，您平安吗？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其他地方的看到了，我们就为这些地方来祷告。
嗯，是的是的，我们也知道哈，在第五空间的家人们其实也很关心各地的情况哈。那包括大树呢也给我们每天的哈鼓励的句子，
心灵鸡汤。
嗯，是的。
嗯，
那他就说我们呢应该要有目标，燃起斗志哈。
嗯，
剩下的呢就是就是时间和努力了，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想太多。
嗯，
哈，
是不要想太多呢一方面呢有人说心大，但是我想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呢我们学习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
嗯，
那当然呢在心情上呢我们也要学习呢操练管理自己的情绪。
嗯，
有的时候呢可能呢我们是属于比较敏感型的人，会杞人忧天，那这些呢就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跟灵命有关系，而是跟一个人的性格。
对，
那他处理事情可能受家庭的影响，他就是一个天生比较紧张的人，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些神都知道，神会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然后神会帮助我们呢认识自己 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再不然你就告诉刘芳老师，让这位心理咨询专家来帮助您。
哪有专家，好害怕。学生而已、啊、
至少在我们当中啦，你比我们专一
点，砖头的砖好吧。
哦，用砖头一下就把你给拍晕了。拍晕了也好，睡一觉起来、
就没睡，
对，精神饱满。
说到这个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哈，因为呢刘芳呢自己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就是这个，就比如说拖延症啊，比如说各种还要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就哎呀好烦啊，就是谁来打晕我。就真的是会有这样的，就是悄悄的想一下啊。
是是，有个好方法啊，真的是在主里呢安息，心灵安息，然后身体也能够睡一下休息一下，真的是重新得力。譬如说午睡，午睡呢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呢下午呢有精神的。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呢看看呢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诶，这个上头呢这个横栏那边呢，一开始的横栏那边有一个网边喊话湘潭秘睡方，为好睡眠来感恩、
哦、
这个是文慧向来感谢神的、
嗯、
我真的很难得有一天睡不好的，只有睡不足，没有睡不好的情况。
、
那请大家呢点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看到文慧的脚丫子，你会看到文慧的床，你会看到文慧的枕头。
这个宣传的画风也是蛮神奇的。
我特别拍的呢。
是的是的、
因为小编说你能不能拍一张跟你睡觉有关系的，想来想去怎么办呢？拍个睡床不行，我不在当中，
不知道那是我睡的床啊。
对，但我也不好意思呢，不好意思全人
出镜，
对
啊，
全人出镜嘛，对不对？所以就只好呢
露个脚啊，可以了可以了。
嗯，
不是说露个脸，我们露个脚。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真的要学习呢，就是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啊。天气热更让我们心烦气躁，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呢来亲近神，也更需要呢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互动，这呢就是教会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呢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林晨牧师呢主讲第五课。
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这些人是谁呢？
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哥罗西书一章25-27节，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2:1-3，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以弗所书1:9-10，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奥秘这个词呢，是保罗的专用语，特别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他提到许多次，福音的奥秘，上帝旨意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等等。那么到底保罗所提到的奥秘是什么呢？哥罗西书1:25-27的经文说， 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提到的第一个奥秘，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来到世上把丰盛带来。在第二章呢，保罗讲到一个重点呢，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写信给他所没有见到面，不是他直接牧养的人，尽心竭力地向他们做见证，要让他们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的意思是，上帝有一个奥秘，就是把他儿子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上来，而且他把一切的丰盛都给了耶稣基督，然后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领受到那一切的丰盛。上帝要成为人，道成肉身，这是不是一个奥秘呢？这个奥秘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奥，他不只是成为人，他还又是上帝又是人。耶稣基督领受了上帝所赐一切的丰盛，凡是信靠他的人，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会有荣耀的盼望。我们若是了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上帝，百分之百的人，了解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而且我们得到他也会有一切的丰盛，那么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福音里面了。基督来到世上把合一带来，上帝的奥秘不止上述如此。看完哥罗西书的说明还是不能够完全明白，那以弗所书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在讲的就是属灵的大家庭，就是爱的团契，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是三位一体真神和教会的关系。从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他要得到一群圣洁的百姓，而且这群百姓要跟他合而为一。上帝跟他的百姓是分不开的，这个叫做教会，而且每一个人都连结在一起，成为合一的群体，彼此有爱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在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以后，很容易就继续以个人活在这个信仰里面。难怪许多基督徒过得很贫乏，因为不知道上帝要把一切属灵的丰富放在一个群体里面，他要使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受造物在他里面合而为一。那这个预言应验了没有？答案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经成就，但是还不完全。上帝这个心意现在已经有了成果，也一直在形成。这教会的奥秘是动态的，会持续进行下去，直到有一天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在爱里面合而为一。这样的合一叫做上帝的义，这个地方就是天堂。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圣灵，感谢你启示我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 一切的智慧知识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恳求你开启我的眼睛，使我不断更多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求你教导我在生活中时时遵基督而行，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让我真正明白人要认识上帝和上帝的奥秘，唯有透过耶稣基督，而不是靠人的理性或是善行。我要把一切信仰的根基全然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只是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神。
不是向神强求，而是听神的指挥。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的祷告神都听见，我们的一呼一吸都是神在保守托住。现在早上的7:58，这是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的早上，正在直播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节目。礼拜二有我们两位，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么还有谁呢？您是谁呢？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来跟我们分享每天听节目的心情啊。那我们就看到了，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的话，上我们的同行频道第5空间，点开第五空间，那儿可热闹了呢。
是，大家都在讨论，看到了文慧的脚丫子，以及呢也说到，其实我发现呢，上个礼拜或者这几个礼拜呢，都有这个关于 睡眠这方面的一些邀请主持人来分享哈，
是
的短文啊，或者有些图片。
嗯，
那我觉得睡眠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每一天的活动的原动力哈，有时候就是你不睡觉简直就是没办法哈。
是是，那最好就是晚上11点以前睡觉了
啊。对，
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呢，特别是都市人来说呢，是一个大难题啊。
对，而且就是说睡眠不足其实影响很多，比如说影响我们的决策力啊、集中力啊。不是之前就看很多的段子手就说，千万不要在什么晚上12点以后做决定。
睡眠不足呢，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生，那也会影响呢我们的健康。我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宗弟兄，你讲的这个理由，应该很多呢女孩子马上乖乖睡觉了。
对，
睡眠不足会发胖，
还会长痘，
会长痘，会发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啊就要燃烧，但是它不是用你的脂肪，它是用您的肌肉哈。有比较复杂的一些原理，但是真的睡眠不足呢会影响你全人。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彼此互相代祷，如果晚睡的人希望求神呢提醒你早点睡，如果呢睡眠不好的，求神帮助您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当中。
是，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好像自己也不是不想哈，但是就是会被一个东西牵扯着，一个很大的东西滚着滚着好就过去了。
是
然后呢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啊，我们很多的这些就是很多的选择啊，都会好像很失控的状况，或者说是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当时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冷静下来哈。
是是，那有失控，或者像刘芳老师说的啊，很多的事情呢滚着滚着一直滚到你晚上的躺在床上还在那边滚动啊，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交在主的手中。那如果真的睡不着，起来听听歌哈，起来做一点伸展运动，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在焦虑里头，因为呢越焦虑呢你可能就越失眠。那这个是晚上呢，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之而来。
是是是，
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决策，
是的，
或者说是在一个相对来说平和的状态去做事，
是的，或者说比较冷静的状态里头啊。说到冷静的状态或者是平和的状态呢，就想到呢最近呢民政部呢就给我们一个数据，说到呢去年2019年呢，咱们中国呢有415万对夫妻离婚，415万对啊，你想想看，那夫妻嘛，对不对？所以你乘个二吧。那有多少人陷在这个离婚之苦里头啊？
是的，是的。而且呢，我们像今年的这个新冠疫情，就是刚刚解封之后，不是也很多就是这个民政局排长龙要离婚的哈。
对。
那所以其实现在呢，为了减少这个轻率的离婚、冲动离婚呢，其实有一个民法草案呢。就是将离婚冷静期给纳入到其中哈，这个还没有说是完全的去推行，但是、就是、
还在讨论，
对，还在讨论当中草案嘛哈。那现在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有这个离婚冷静期怎么操作，就是明确自婚姻机构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的30天内，
对，
就是一个月内哈，如果任何一方呢都不愿离婚，那就可以撤回这个离婚登记申请。
对，那听清楚了吗？就是呢，哎，你去呢登记嘛，对不对？那你从这个离婚登记机关那个部门呢，你收到了，哎，你这个申请啊已经登记了，
对对，
30天之内，一个月之内。
哎，但是这个跟我想的这个离婚冷静期有点出入，哎，
是吗？
就是说我曾经以为是，就是在你登记的时候，你
就已经开始了。
你想不是我，你想去登记的时候，就是在登记前，你必须要就是说你先学说你这个时候你可能想登记，然后但是他没有正式的立案，就是说你真的是离婚这样的。然后那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之后你还是觉得想要离婚，那么再算是二次确认这样。那他这个呢相当于说是我先登记了，登记
了
以后，然后之后是相当于说是撤销，他不叫做冷静期吧，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是你可以反悔或撤销的那种感觉。
当然是可以反悔可以撤销，不然的话就不叫冷静期了嘛。
对，但是冷静期应该是就是 理论上应该
是说还没立案之前先给你有一个思考。是的，那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做啊，但是呢现在呢看来呢就是这个关于什么离婚冷静期呢啊，经过讨论啊征求，因为这个全国人大法工委也说嘛，这个征求意见大部分都赞成，
啊，
所以呢看来应该会通过。不过网友就回应了，离婚率这么高，不就说明结婚之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吗？所以应该设一个结婚冷静期吧，
这个也是要的。
你应该倒过来，不是离婚冷静期，
都要都要
啊！你要讨论一下，是不是应该要有个结婚冷静期呢？
实证结婚，实证当妈，什么都要。
就是说，你开始去登记，好吧？你开始去登记，然后呢，限定你们多长时间，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结婚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你还要涉及到这个喜宴的问题啊，很多
那也是可以的嘛，
是
就是说，因为就是如果说你有结婚的冷静期，你也不会说是我跟所有人的讲法不一样嘛，他应该也是有一个规定的数字，比如说2周啊，或一个月哈、什么的。那你如果说有安排的话，你也应该把这个时间安排进去嘛，对不对？
是是。
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你因为喜宴，因为其他东西，就你因为各种原因就是拖了你啊结婚的这个时间啊，或者说你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牵扯，发现好像很难进入到下一步，那这个确实就要重新去评估是不是应该适合进入婚姻了。
是，那么也有人就提出来了，那有一些状况呢，譬如说家暴，你还要他冷静期啊，而且你说一方不愿离婚就可以撤销，
对，
那家暴的那一方当然不愿意离婚，被家暴了要离婚，那怎么办呢？
对，家暴不愿意离婚是因为就是他长期在这个控制和被控制这种畸形的关系里面哈，所以呢实际上现在就说如果在家庭暴力等这种个就特殊案件中，其实不应该设立冷静期了。
是，他其实比较简单的分类，这个协议离婚就可以呢有这个离婚冷静期，因为是协议嘛。
是，
但是呢家暴这些呢是属于起诉离婚
啊。对，这个已经是涉及到就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了。
对对，是的是的。那我不知道呢大家怎么看呢，现在呢这个即将要通过的草案啊，离婚冷静期，我们刚才讨论到网友也认为如果有离婚冷静期，那就应该要有一个结婚冷静期。
爱是红毯那端，你牵着我的手，温柔坚定地说，要做一辈子的伴侣，牵手共度一生。
经历了岁月的见证，经历了泪水艰难，很久的忍耐与等候，盼望中携手向前。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哥林多前书13章4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爱你的配偶，给他幸福，
共享属天的祝福。
对的钥匙，打开一道门；
对的方法，开启读经之路。
40天
学读经。
第4天读经前的预备一，圣经的权威性。马太福音24章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学习如何阅读及应用圣经之前，有5个基本的信念是需要我们提前藏在心中的。当然，我们有这些信念并不是要建立圣经的可信性。事实上，我们既做不到这一点，也无需这样去画蛇添足。之所以如此，乃是期待帮助读者尽可能地除去那些可能阻碍我们明白圣经真理的帕子， 使我们自由地徜徉在神的真理中。而我们在这一章节里所要思想的第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圣经的权威性，也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能够勇敢地宣称圣经所启示的一切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唯一，且是终极的权威。若是我们不思想圣经的权威性，或许我们会常常有以下的怀疑：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唯一正确且绝对的真理吗？圣经是基督徒建立信仰原则的唯一准绳吗？我们是否可以从其他的地方获取一些知识，将它与圣经等同视之呢？圣经之权威性的意思是指所有在圣经里的话语都是神的话语，以至于不相信或不顺从圣经中任何的话语，就是不相信或不顺从神。圣经与其他宗教经典的最大不同，乃是它并不是任何属灵伟人的信仰感悟，它乃是完全出自神的默示，是至高唯一的创造主的话语。这首先是来自圣经的内证。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经常会读到这样引介的片语：耶和华如此说。他在旧约中出现过好几百次之多，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此片语的意思，乃是告诉我们以下的话都是神的话语。圣经也经常会说到神借着先知说话，顾名思义，先知奉神的名所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了。故此，若有人不信或不顺从神所差遣的先知的话，就被视为不信或不顺从神自己。新约圣经则更是直接见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另外一点，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内心深处所赐给我们的确据，同样使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应该都有过从看圣经是神话到神的话这个改变的过程。当然，发生改变的不是圣经本身，乃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在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并且神借着圣经上的话语真实地对我们内心说话之后，我们内心深处就产生了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圣经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并且圣经真是一本神对人心说话的书。有了以上两点，对每一个真心信靠神的人而言，就已经获得充足的信心，相信圣经上所有的话都是全然真实的，乃是我们信仰唯一且终极的权威，因为神绝不能说谎。
本栏目由韩冰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
40天学读经，
就从今天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天地将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首先呢要谢谢可辉老师为我们呢来主持播音呢40天学读经，真的是40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这个栏目啊，很简单扼要的将怎么读圣经的方法呢告诉大家。
嗯，
那我们也谢谢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录音飞弟兄，哇，1234567890告诉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睡个好觉的秘诀。
他不是怎么样睡个好觉哈，是心保持心理健康的提示。哦，当然睡个好觉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是，好，谢谢我们的录音飞弟兄啊。嗯，真的是大家呢非常有爱心，而且呢有一些的话题我们在节目中一讲呢，马上呢在第五空间大家就热烈的讨论。
嗯，
我发现两件事情会热烈讨论。
哎，嗯，
一个跟吃有关系。
嗯，
那一个跟天气有关系，
我还以为是一个跟睡有关系。
哦，睡也是。
嗯嗯嗯，
睡也是。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呢跟信仰有关系，特别是呢，嗯，跟我们的圣经啊经文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一起呢来好好的研读一下呢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很熟悉的经文，但是可能我们在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疑惑。来，请这个刘芳老师再为我们读一次好吗？
马可福音11:24，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对，昨天呢，我们介绍了这一节经文的背景。我们说呢，读经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要读上下文。
嗯，
那昨天我们就特别提到呢，圣经中有一个结构叫三文治结构。
嗯，
你想想看，三文治是什么呢？两片面包。
哦，三明治结构。
对，就是两片面包，那中间夹着譬如说果酱啦，啊，譬如说呢，
嗯，
火腿肉啊等等的啊，或者是鸡蛋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叫做呢三明治结构。那在这里呢这一节经文呢其实就像三明治结构里头那个馅。
嗯嗯，
那上面跟下面是什么呢？啊，就是呢无花果树被咒诅，然后呢洁净圣殿。
嗯，
所以我们要把呢这两件事情呢连着来看，就能够解释呢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在马可的叙述里头呢，枯干的无花果树呢其实它有很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象征什么呢？
嗯，象征制度啊，
对，
权贵。
对对对。嗯，因为呢当时耶路撒冷有什么呢？有圣殿。
嗯，
那么犹太人当中有什么呢？有法利赛人，有文士。
嗯，是。
所以无花果树呢我们知道它也代表以色列啊，神的选民。
嗯嗯，
象征依附圣殿制度，还有那些所谓的啊宗教系统当中的权贵。
是
哈，那这些依附圣殿本身或者是依附那些宗教权贵的，
嗯，
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状态呢？他们不是真正的来
立于表面的。
对，他们不是真正信靠神，他们信的是那个圣殿，信的是那些权贵。
嗯，
那圣殿是犹太人的信仰中心啊，应该是从万国来的一个祷告的殿，现在沦为什么呢？贼窝。
哎呀，
对，我们看看呢17节，就耶稣说是贼窝。
嗯，
将敬拜神的地方变成了买卖的地方。
嗯，
啊，将啊从信靠神这样的一个状态变为呢信靠马门。
嗯，是，
你可以想象这个，所以难怪耶稣很生气，对不对？
是。
那马可的叙述里头呢，就是将建基于信心和祷告的信仰跟圣殿所代表那种的生活，他做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是。
那耶稣宣告你们当信服神，这是22节的重要的要节，在这一整段经文里头。那耶稣要门徒确立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 信服神。
嗯，
也就是只有神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不是圣殿，不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
权贵，
对，不是那些宗教权贵说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是神说什么我们才要做什么。所以呢，信仰神和信仰权贵和制度展现出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以及带出来的生活状态，
是
那导致呢它的结果也会天壤
分别很大的，
对了，天壤之别。那我们继续看23节到24节，那就包含了我们这周要背的经句。耶稣教导门徒呢要怎么样呢开展以信心为基础的信仰生活。
嗯，
圣经学者尼托生，可能很多人呢都知道他是谁啊，他就说呢，23节的信心呢是恩赐的信心，24节的信心是恩典的信心。
哎，
那这两节的信心都是根据于呢22节啊对神的
信服之后再展开说。
对了，那我们为什么要信服神呢？在24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什么呢？
他是
有能力的，
有能力的，而且是听祷告的。
对，那他有恩典的，他是有怜悯的，他有权柄的，他
有智慧。
对了，他听祷告，所以呢，耶稣说，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哎，这里出现的重复的词汇是什么？
得着。
对了，得着，一个是得着，一个是什么？
就得着，
必得着，
必得着。
对了，
嗯，
必得着。那是得着，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有了；必得着呢，
就是将来的。
对，将来你会有的。那所以呢，这个得着的关键在于什么呢？
信嘛。
对，只要信，先是里面有了信，外面呢才会有成就。先是在信心中呢是得着了，然后我们才会看见事实中我们怎么样必得着。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呢祷告要有信心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想，你的信心是建基在哪里？是那些制度吗？是哪一个属灵的人讲的吗？还是建基于神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可以对比其他的福音书感受一下，马可在这一段的记述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为什么要信服神呢？朱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那先让您背金句。
贴前4章7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让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让我们成为圣洁。
阿门。那您是第一次打进这个热线，心情怎么样？
心情有点激动，因为我之前打过，但是打不通。后来我就问我们那个阿姨，她说你打多几次就可以了。今天我真的很激动，因为我打通了的时候，哎呀，我真的很害怕。当时因为我是第一次打过去嘛。
你讲阿姨呢，而且你来自广东呢，我们的团队都知道哪一位阿姨了，
就是彭阿姨。
彭阿姨，
对对对，是彭阿姨。
我们要喊话了，彭阿姨，您真棒，您真棒棒棒。
是的哈，那召集了很多小伙伴一起来背进去。
阿姨真的很棒，因为她在我们这边带了很多小组聚会，我真的很佩服她。他真的好像一个奶奶一样去关心我们。有时候我没空回教会，他都说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要去教会聚会啊那些。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真的没空，阿姨，我昨天还跟他打电话，
他就鼓励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来参加热线。
对，他说你打多几次一定会打通的。我今天我7点多我就醒了，我说今天星期五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然后呢，我就在那里说，我打通以后我就说感谢神了，我说终于让我打通这个电话，我以前打过但是一直都打不通。
我觉得呢，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精神，不是说一定要打热线进来背金句，我是说呢这种坚持的精神。在我们背经句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路上，要有这种坚持的精神。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4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广东的钟姊妹哈、她的一个30多岁的表弟患了肝癌，那么姊妹呢也希望把福音传给他，并且呢邀请这个教会去探访哈、那求主来纪念。
好，我们同心来纪念这位年轻人。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相信你，但愿你给我们有一颗更顺服的心。
嗯，
当我们愿意信服你的时候，我们也深信我们所祷告的必能合乎你的心意。
嗯，
你会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不断地调整我们，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合乎你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我们必得着。
嗯，
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也能够一起来为我们所担忧的事情祷告。
嗯，
我们也深信你在天上查啊垂听并且查看，你必亲自做成你的工。
是的，
我们同心纪念广东钟姊妹36岁的表弟，他患了肝癌。主啊，我们先求您止住他的疼痛。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癌症是会非常疼痛的。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姊妹已经将福音传给他。主啊，我们恳求你打开这个表弟他的心门，攻破他里头那个坚固的自我的营垒，让他在这个最黑暗，让他在这个生命患了重病期间，他无助，他彷徨，甚至他会愤怒，他会恐惧。
嗯，
主啊，你就透过这一切向他的心说话，圣灵在他的里头动工，使他能够在黑暗当中因着福音他看见了生命的光，永生的盼望。
嗯，
使他在恐惧愤怒当中，他能够因着信靠你，主啊，他的心能够得到安息，能够有平安。主啊，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嗯，
我们恳求你打开这个表弟的心门，让他谦卑俯伏在你面前，愿意向你说，主耶稣，我愿意信服你。
嗯，
主，我们恳求你也为他配备好的医护团队，能够针对他的情况做最好的诊治。主，我们也相信当他的家人愿意邀请教会的弟兄姊妹去他家探访的时候，这个家门已经为你而开。
嗯，
愿你自己透过弟兄姊妹爱心的关顾，爱心的探访，能够让这个家庭在愁云惨雾当中经历到你的爱，你的平安。
嗯，
谢谢你，我们将这位年轻人以及他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中。
嗯，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能给人带来祝福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愿生命常为你热爱，常为我喝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要马上呢说一个消息，谢谢呢山东劝慰子给我们消息的。昨天下午呢，当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去钟姊妹表弟家了。
嗯，
那么他和妻子都决志信主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
嗯，
所以呢刚才我们祷告他已经开了心门，那现在就求主呢继续的将他自己福音呢深刻在他的心里头。
嗯，是的是的，我们知道哈，我们在信的那一刻开始呢，
嗯，
主要要不断的要倾注他的恩典来给我们。
嗯，
哈，但是我们要一直不断去寻求和打开我们这个器皿。
是是，我们要继续的为这个表弟来祷告，还有他
的
妻子，因为我们深信呢，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疾病当中，
嗯，
他们的信心呢也会经受磨练 的。
是的，
所以呢，希望教会能够继续的关顾。
嗯，
那么钟姊妹呢，也继续的为这个表弟还有他的妻子来祷告。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继续的纪念刚刚出生在神家里的这一对夫妻。
嗯，是是，哇，真的是一个好日子，
好开心啊。是的，很开心啊。
嗯，
谢谢呢神给我们这个好的礼物，也谢谢呢山东劝慰子给我们及时带来好消息。那么您呢，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代祷的？
嗯，
请告诉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